之前呢，我们把这个这段经文都能够好好的去啊来啊熟读哈。其实弟兄姊妹，当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什么是你的依靠，什么是我们的依靠呢？就是神的话啊，没有别的是你的依靠，神的话是我们的依靠啊，所以感谢主哈。好，我们就先一起来做个祷告啊。天父啊，我们啊满了感恩，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主啊，让我们在难处当中，我们可以偎依在你的怀里。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主你施恩，让我们就渴慕你的话，因为世上的一切都靠不住，唯有你的话，唯有我们的主。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就祝福以下的时间，施恩怜悯我们，你给我们有悟性，你也开我们的心窍。主啊，好让我们能够变得通达。主啊，我们赞美你，好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你的话就不仅仅是字句了，主，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的话就是活水。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那今天呢，我们第四课啊，就是25节到37节啊，是啊成了啊，这是主耶稣宣告啊成了。对不起啊，我这个屏幕上的字也比较小一点，因为空间不够，那怎么办呢？只能把字缩小一点啊。那如果是看不清的话呢，就拿着圣经看啊更好。啊，我们翻圣经都现在是越来越少了，但是还是鼓励大家能够翻圣经来看哈。好，我们就先来一起来读啊，25到27节啊，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来读。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葛罗巴的妻子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些神，我们就啊，下边就花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详细的啊看这段的经文。其实这段经文呢啊，这个在四福音书中呢啊都有记载。好，但是约翰福音呢啊，特别是讲啊这个约翰福音呢，就记载的比较详细啊。你去把这个其他的复那个三卷福音和约翰并排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约翰福音记载的啊尤为详细吧。啊，首先我们就看见第25节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啊有四位妇女。这四位妇女呢，你看记载的很详细，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我们就想一想，主耶稣的母亲她站在十字架旁边，她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式的呢？她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式的？我就看见我的女儿，她一直在哭，其实我也在流泪哈。为什么呀？因为那个小 baby 是她的， 那个有那样生命的联系的。那我们就想到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站在主耶稣十字架的下边，她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可能我们从来也没有想过，只是看到说他母亲站在十字架下边。如果我们做直换，我们是耶稣的母亲，站在那里边，看见主耶稣那样似的被羞辱，在路加福音二章三十五节，神借着西面的那个先知，早早的都告诉玛利亚，他的心会是什么样似的。那节经文后半节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那是玛利亚当时的心情。虽然他把圣经中好些，他主耶那个玛利亚把这话存记在心，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母亲，他毕竟是人，他毕竟是有情感，他看见他自己的儿子在那里边，他的心被刀刺透。我真的怕巴不得我们的心也能够被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代赎，我们的心也能够被主的爱来抓住，来感动。
A good start for the end of it. A good end of the strong team.
这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第二位妇女呢，是她母亲的姊妹，那是谁呢？应该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撒罗米哈。其实在这里我就不详细的为什么说是撒罗米，请大家就是可以去在这四卷福音中下功夫哈，我们就会看见应该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撒罗米。那还有葛罗巴的妻子玛利亚，普遍的认为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的母亲。亚勒菲的儿子雅各是谁呀？是主耶稣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位。那最后还有摩大拉的玛利亚，这位玛利亚很特殊，她有什么特殊的呢？她身上曾经有七个鬼。想一想，玛利亚她被七个鬼附在身上，会是什么样的一种遭遇？主耶稣把鬼赶出去了，摩大拉的玛利亚她蒙恩以后，她一直跟着耶稣。四卷福音书都记载她，她一直跟着耶稣。那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跟随耶稣到底？蒙主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像这位玛利亚一样跟随主到底？无论主让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跟从他的脚踪到哪，他到让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这个不仅仅是报恩， 这个是蒙了主的拯救以后应该有的那种回应。这几位我们看在马可福音第八章那里边记载，这几位妇女和其他的妇女一起用金钱来支持主耶稣的事工。主耶稣在地上他的事工也需要费用，也需要费用，谁来支持呢？原来是那些妇女们用他们的金钱来支持耶稣的事工。虽然在人的眼，在当时那个人的眼中，好像妇女没有什么地位，可是圣经却看重他们用金钱来支持耶稣的事工。他们是蒙福的人，他们不仅仅支持，而且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一直到十字架的下面。那些门徒们都不见了，但是这些妇女们他们跟随耶稣，他们不看环境怎么样，就是跟随耶稣。虽然危险，虽然是有那种恐怖，但是他们就是跟随耶稣。那在十字架下边还有谁呢？还有一位啊，约翰没有说他的名字，但是他说是他所爱的那门徒。在圣经里边一说他所爱的那门徒，我们说都是约翰，约翰也站在那边。这是我就在想，彼得信誓旦旦，众人都跌倒，众人都怎么样，我也不会哈。可是这位彼得却没有在十字架的下边，约翰却在十字架的下边，为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也值得我们去思想一下？那我真的去思想，我看有些资料说，因为约翰可能和大祭司有关系，可能确实有关系哈，可能约翰开渔业公司的，可能是，反正有关系，因为是约翰把彼得来拉进去介绍到进去的哈。但是我想那个不是主要原因，我想这个主要原因呢，如果把彼得和约翰对比来看，彼得他一直强调的是他爱耶稣，他爱耶稣，但是约翰一直强调的是什么呢？约翰强调的是他被耶稣所爱。你看这个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彼得强调的是我如何的爱耶稣，但是约翰他强调的是他是被耶稣所爱的。我们不能说彼得不爱耶稣，他真的是爱耶稣，但是我们那个爱都是靠不住的，靠我们自己那种能力血气情感来爱有时靠不住，遇到挑战就不行了。但是约翰看他是耶稣爱他， 所以在提比里亚海边，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所以我们今天都爱主，但圣经就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是被神所爱的，所以想一想，我们是被神所爱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不一样了。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爱我们就爱到底。神的爱是靠得住的。那主耶稣在这段经文记载，主耶稣啊，可以说，我不知道这个不一定很恰当，他说尽儿子的责任。他为母亲的生活以后，主耶稣是长子啊，对吧？他是长子啊，他为他的母亲的生活来安排。那你看法利赛人呢？我就想到一段经文，主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他说什么呢？啊，你第十一节哈，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那就是奉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看法利赛人，他们有找到借口，自己编造借口，没有去按照圣经的教训来去孝敬父母，来奉养父母。但是主耶稣在甚至他在十字架上边的时候，他还是尽他作为长子那个的责任。所以主耶稣对门徒对母亲说，看你的儿子，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那我们就想一想，主耶稣为门徒为他的母亲安排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遵行天父的旨意上十字架，也就是说他把天父的旨意放在前面，他把天父放在前面，然后是母亲。不是说他不爱母亲，弟兄姊妹，但是这个顺序非常重要，前后非常重要，这个对我们今天是不是一个提醒？永远圣经里教导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我心尊主为大，主耶稣尊天父为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冯秉成牧师的追思安息礼拜哈，我是看了，很长。其实我没时间，但是我觉得值得花时间，我去看，从头到尾。我就看冯牧师很感动我的是，他把神的事放在最前面。可能还作为他的儿女，可能心里边或者会有一些 好像父亲没有做到，以至于王牧师在劝慰他们。但是做神的仆人永远是神第一的。我就想到宋尚杰，我现在不知道大家看书的可能越来越不多哈，其实我们图书馆也有啊，可以去看。特别感动我的是宋尚杰家里边孩子病危，他的妻子让他留下来，但是他说不行啊，神对他说要去什么什么地方去传道，他马上就走。也许人觉得这太残忍了，不负责任。但是作为神的仆人，作为主耶稣，主耶稣是父差来的，所以他不是爱不爱他母亲，他爱他母亲，但是他是在完成天父的旨意，然后安排他的母亲。这是我预备时我想到的，可能一般一些资料上没有看到，只是我去想的时候在想这个事情。那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来参与哈。主耶稣为什么不把母亲托付给弟弟们？主耶稣有几位弟弟啊？四位哈，雅各、约西、西门、犹大，还是犹大、西门，这个四位，还有妹妹们，好几位妹妹哈，至少两位啊，妹妹们们嘛。那有弟弟，为什么不把妈母亲托付给弟弟们？所以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哈。那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他们弟弟们也没有经济能力，毕竟可能也是木匠。但是这个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这个属灵的家庭观，这个是最主要的，应该是最主要的。也许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哈，但我看这个是最主要的。主耶稣自己说的，在马太福音12:48-50，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是一个新的大家庭呢，一个新的那个或一个属灵的家庭观。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弟弟们还没有信耶稣，只是在以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看见他们也在120个人祷告那个群体当中，可是现在还没有，但是以后主向他们显现，他们蒙恩都信主了，但是现在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是在神的这个大家庭里边。所以我们经历难处的时候，我就看见弟兄姊妹，哎呀，我就很感动。这个不是世界上当世人没信主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可以说是爱心吧但是一定和你有瓜葛的人，对不对呀？也许是一定和你有一点 关联的人。但是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是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一个肢体受苦，另一个肢体呢也跟着受苦？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感谢主。所以这段经文呢就讲到这里，有一些呢就盼望我们回去可以再自己思考哈，比如说为什么主耶稣称他母亲是妇人，原文是称妇人哈，说妇人，其实水变酒的时候主耶稣也说妇人，为什么称妇人，这以前都讲过了哈。还有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那最后还有一点，这个我就不在这里讲了。最后呢你看约翰的反应是什么呢？第27节说，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从此那个原文里边说，就从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刻，约翰没有说我再想一想，我再等一等，我再如何如何，而是就从那个时刻，那也就是说约翰没有迟疑，马上行动，完全顺服。这不仅仅是约翰他是这样做的，那也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主的门徒嘛，都是神的儿女，那我们今天啊，也应该对主的对神的教训马上行动，不需要再去等候一下啊。我就想到主耶稣的心里边是何等的得安慰，约翰的顺服让主，让那位在十字架上的主，他的心得安慰。好，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28、29节。好，弟兄姊妹，我们再一起来读哈。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感谢神。我想这段经文大家也是更熟悉啊，每年的受苦节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去来讲这段的经文哈。说这事以后，就是这是单数的，就是指主耶稣把母亲托付给约翰以后啊，所以这事以后，主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这个成了，它和应验呢是同根字的，同根字哈。也就是说成了有应验的意思，那也就是说主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应验了。那这个应验呢，主要是指有关耶稣他成就救恩那个预言都应验了，都成就了。但是主耶稣知道还有最后一个预言必须要应验， 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前面关于耶稣救恩的成就那个预言都应验了，但是主耶稣自己知道还有一个预言也必须要应验，所以他说我渴了，所以他说啊，我渴了，我渴了，他们拿醋来给我喝。主耶稣知道这个是指到他的预言。你看我们的主，他以至于那些犹太人说没受过教育怎么能懂他，你看他，但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是从父那里领受的，所以主耶稣知道这个也必须应验，他就说我渴了，我渴了，不是因为他真的口渴，不是因为他口渴，对不起啊，不是因为他口渴。那我想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边渴不渴？口渴不？那一定渴嘛，你想他被鞭打那么死血那么多啊，那口渴这是很自然的生理的这一种啊这种现象哈，这是一定口渴。但是主耶稣说他渴了，不是因为他肉体这个需要，明白这个意思哈，不是因为肉体的需要，就好像主耶稣在啊受撒旦试探他那个40昼夜，主耶稣饿了，他没有因为他饿了他真的是想办法满足他肉体的需要，那在这里边也是，他说我渴了，不是因为他渴了想喝点水解解渴，不是这个，而是要使经上的话应验。那个醋其实是一种很廉价的酸酒，它是解渴，但是呢是要让你保持清醒，延长死者的痛苦。这个醋啊，牛膝草呢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以前用牛膝草，我们读那个出埃及记啊，一定印象很深，用牛膝草沾了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那在这里边你看提到牛膝草，那就让我们去联想到当年用牛膝草沾了那个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以至于灭命的天使通过的时候，那个房子里边的头生的长子就不被击杀，或者就得救赎。在这里有一个意思，属灵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那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他的血来救赎我们，赎我们，洁净我们，这有这个啊，这个意思哈。肠在这里边第30节，这个肠其实这个原文呢，它是括号里有原文的，你去查希腊文原文也是，就是这个是接受，它是 take， 它就是肠，我们中文翻译成肠，那个原文是接受。也就是说他们把那个海云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牛膝草上送到耶稣的口边，主耶稣就接受了那个醋。 那我们就再看一看马太福音27章34节，那里边记载的是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那个兵丁为什么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不仅仅给耶稣，我相信也给另外两个囚犯，那个囚犯里喝，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去减轻那个痛苦，目的是这样。但是主耶稣怎么样啊？他拒绝喝，他不喝。为什么他不喝呢？减轻点痛苦不好吗？大家怎么看呢？主耶稣他接受那个苦杯，他为我们尝到死味，他为我们的罪，他甘心受那些苦，他甘心受苦，这是神的爱。所以我们看见两种态度，两种态度。在马太福音27章那里边，主耶稣就不喝啊，不肯喝，不接受。可是在约翰福音19章30节这里边，主耶稣接受。为什么接受呢？原来马太福音27章那里边，那是人的意思，明白这个意思哈？那是人的意思，人的意思给你醋，让你减轻点痛苦。可是在这里边，30节，主耶稣接受那个醋，这是神的意思。圣经里在诗篇69篇21节那里面，就是预言，那是神的意思，所以主耶稣接受。主耶稣看重的就是天父的旨意。约翰福音，我们从头到尾，你看多少次他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人要逼他做王，主耶稣拒绝，那是人的意思。主耶稣只接受神的意思。主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成了，这个指的是就是救恩成就了，救赎大功成就了，天父的旨意成就了。 It is finished， 他说是 finished。 哎，你想一想，当主耶稣这样宣告的时候，他是怎么，他是用什么姿态宣告的？什么姿态呀？他是抬头，你讲那个囚犯那样抬头也不，那一般可能很难做到的。但是主耶稣是抬着头，因为下边就说便低下头。所以他说成了，一定是抬到头，以得胜者的姿势 得胜了，那是胜利的宣告。抬着头，以得胜者的姿势来心态姿势来宣告天父的心旨意成就，他就遵循天父的旨意。然后呢，圣殿里的幔子怎么样呢？从上到下裂开了，多奇妙啊！我们通往至圣所的路开了，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罪人就有救了。想一想人生多苦，我大家体会没到体会人生是不是很苦，我们得承认人生真的很苦。但是我们因着主耶稣说成了，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我们就有福了。虽然你经历很多的艰难，但是这些艰难只是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神，更多的来信靠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在尼泊尔那些有很多视频哈，那是真实的。我想到当将来大审判来临的时候，那我们相信的人，感谢主哈，会不会那样仓皇的逃，那样无助啊？不会的哈，我们都迎接主再来。成了这句话可不得了，人类历史那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转机，不是转机哈，一个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然后我们去可以去你去思想，这是不得了的意思。主耶稣成了，这个是不仅仅是向周围的人听见了，他是向全人类来宣告，甚至连向撒旦来宣告，我得胜了。感谢主啊！我想到保罗，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多美哈！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那是个得胜者，是个得胜者。其实我们每一位都应该是一个得胜者，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我们只是来经历他的得胜。主耶稣说完了宣告以后，就说他就把灵魂交付神了。那你看主耶稣他主动的把灵魂交付神，所以就想到主耶稣说他不是被人夺去的，他的命是自己舍的，原来他是生命的主，没有人把他的命夺去，是他自己死的。我有权柄死了，也有权柄再取回来。感谢主。所以我们我和我女儿她也很 emotional 的祷告，谁掌管生命呢？主掌管生命，天父掌管生命。 神留他，那他就会在的，就会在的哈。对，感谢主哈。斯提凡，他人家是石头打他，但是他最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那弟兄姊妹，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把握？我们有没有把握？啊，我们将来是不是有把握？我就到父那里去。斯蒂凡有把握，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保罗有把握，啊，彼得也有把握，我们有没有把握？以前我探访一个临终的老人家哈，然后我必须要问他这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把握到神那里去？那老人家问我，你为啥问这个问题呢？我是信主的人，哦，感谢主，感谢神。这里有两次成了，出现两次，有没有看见呢？啊，成了出现两次。28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30节，耶稣长老那处就说成了。哎，你去查一查，那个字是一样的，时态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两个成了，28节呢？其实那个主语啊，各样的事是复数的，虽然是主语是复数的，可是成了却是用的是单数的，哎，很有意思，还值得我们思考这些事情。原来那些成了，那些复数的字。救恩，这个救恩，其实主耶稣已经有关救恩这些预言，主耶稣已经成就，所以放在一起，这些事指的这个救恩这一个这个圣经用单数来处理，所以虽然主语是复数，可是成了就是单数啊，所以救恩成了，可是下边。主耶稣尝了那醋，然后又说了一次 It is finished， 这是单数的主语，单数的动词成。所以我就想到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想到是成了，是成了，但是主耶稣追求的是要完美的成就，明白这个意思哈？成了，确实成了，但是主耶稣知道还有一个预言必须要应验，那就完美的，完美的成。主耶稣宣告天父的旨意完美的成就。今天我们服侍神，是不是也要有这颗心呢？就是我做了。做了很好，总比不做强。但是神要我们做的去把神的心意完美的来成就，他这是不一样哈。做了可完美的来成就，那是不一样。所以也盼望弟兄姊妹，你可以去下点功夫去看一看。这里有两个层的，两个层的。好，我再抓点时间，我想今天的内容不拖到下一次。 好，请大家一起来读31到36节。好，我们一起来。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好啊，谢谢大家啊，感谢主哈。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啊，所以这里呢就有一个日子。我们看见这个啊，就看一看哈，预备日啊，预备日是什么呢？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啊，那。也就是应该是星期五。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可福音啊15章第42节啊，所以我们啊去看的时候啊，都是从圣经中啊来去找答案。马可福音15章42节啊，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安息日是礼拜六，对吧？这个到大家都同意。那前一日，所以这从哪来呢？都不是我自己想，这圣经中说的啊。所以预备日啊，就是啊，安息日的前一日，就是星期五。当然，你去看一些资料啊。可以很多很多啊，有的时候让我们困惑的，但是我们就简单化一点嘛。既然这里这么说，我们就啊来这么相信哈。大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为什么那个安息日是大日呢？因为当时正好是逾越节和除酵节期间。啊，所以是那个当中的安息日是什么呢？就是大日啊，所以明白这个意思了啊，我就不在这里边啊下这么多功夫。好，那下边就来啊，我们就来思想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要打断犯人的腿？因为第31节那。就中间就说，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啊，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啊留在十字架上。所以为什么要打断犯人的腿呢？因为根据律法的要求，失手在安息日不可停留，不可留在十字架上边。那有在生命记呢21章22到23节，人若犯该死的罪被致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啊，也就是主耶稣被挂在啊，在那些犹太人他们是看主耶稣是被咒诅， 所以按照这个律法的要求，在安息日不可有尸首在十字架上边。那怎么办呢？那就有一个办法，要把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犯人腿打断。腿打断会加速那个犯人的死亡，那我们就得去用点这个想象吧，去思想。因为这个犯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都会有一种求生啊，这是本能的一种，对不对呀？你想上边钉下边钉啊，他会这样去强烈的去挣扎，这样去啊。据说在十字架上边，那可以挣扎，还活一段时间。腿打断了以后呢，他可能去挣扎，就挣扎不了了。这个腿往下蹬的时候就不行了，被打断了。那不能呼吸呢，他就会窒息，就会死亡。所以这个断腿，因为我说的可能不一定那样准确哈，但是大家可以去啊，你会有更准确的语言来去描述哈。无论如何呢，这个打断腿可以加速啊这个犯人的这个死亡。所以我们看见犹太人表面上看，是不是他们很看重律法？是不是给人一种印象，这些人很看重律法的？他们真的看重吗？他们明白律法吗？其实不明白，不明白。其实主耶稣曾经指出他们的问题哈，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就是很多地方主耶稣指出他们的问题。主耶稣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念过，可是他们不懂啊。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你看见法利赛人，他们去做那些献祭呀，去奉献呢，他们都去做。但是你有个问题，他们只是去做，明白做的意思吗？这个是关键，明白做的意思吗？你可能记住了律法的要求，比如说在安息日那个人不可以挂在木头上，你记住了很好，但是你明白律法的意思吗？不明白，这个是非常可怕。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有一句话说，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律法的精义，律法上更重的是什么呢？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律法要求我们要忠心，就是要我们爱神、爱人。所以犹太人给人的错觉，好敬虔呢，好懂得律法。比如说我们到以色列去，我很喜欢去看犹太人。我甚至有一次带一个戴礼帽的犹太人，
我说可不可以这个和您和您有个 take a picture， 他拒绝，他拒绝，很没礼貌的拒绝。那我们从巴西回来的飞机上，就在我们旁边有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戴着那小小帽哈，然后读经，真的读经啊，他拿着这个读，他读完了以后，他读好长时间，读完了就是这样似的，这样祷告啊，然后我就和他搭话了，哎呦，我说你在读啊读圣经，读他啊，他 yes 是，他说你是 pastor， 因为旁边有个姊妹告诉他我是 pastor， 他说你是 pastor。所以他们都读圣经，可是呢过一会儿那个飞机上的服务员，有好几个服务员来找他，因为他做了一件很坏的事，哇，很糟糕的事。我当时还想他拿这么大那么多垃圾干什么呢，他不知道他扔到一个不该扔的地方，所以人家三个人回来找他指责他。所以犹太人给人的印象真的很近前，很熟悉圣经，但是不懂得神他那个真意是什么，他不懂。这叫我用信仰偏差可能有点太轻了，我想不出来别的什么词哈，就想信仰偏差。耶稣的腿有没有打断？没有。为什么耶稣腿没有打断呢？因为耶稣已经死了。哎，没打断腿，主耶稣就死了。这是连比拉多都很诧异，你知道比拉多可是不知道多少人被他定过，定在十字架上面，他可能都知道啊，在上面挣扎挣扎好长时间也不死，哎呀，耶稣竟然死了。所以比拉多他很诧异，啊，耶稣已经死了。为什么耶稣？因为主耶稣的死不是说要血要流干，而是生命在他手里边。我有权柄把命舍了，也有权柄呢把命拿回来。他是主，他救恩成就了就宣告成了，然后就把灵魂交付神了。主耶稣的腿没有被打断，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我们以前我们无论是查出埃及记啊，还是读诗篇，我们一定很熟悉这两节的经文。所以出埃及记呢，在12章46节，神特别的吩咐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哎，弟兄姊妹有没有想一想，那神为什么这样吩咐？那折断就折断有什么？但神特别吩咐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原来这是指着主耶稣说的，这是指着主耶稣说的。那在34篇20节说，保全他连一根骨头也不折断。所以感谢神。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咽气以前有关他的预言都应验，甚至他死了关于他的预言 也要营养，全部营养。当然主再来的预言还没营养啊，但是啊，那个是等将来的哈，主耶稣一定再来的。好，我们还有十分钟，我们就来把最后啊这个最后几节经文啊，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再读一遍。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经上又有一句话，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好，感谢主。好，我们再来看接下来呢，就记载的是兵丁拿枪扎耶稣的肋旁。我就在想，前面你看我们前面读的是耶稣已经死了，百夫长也核实了，为什么兵丁还要来拿枪扎耶稣的肋旁？是不是多此一举？是不是很多余的事啊？但是我们从圣经里边来看，我们就看这是一定要发生的。从人角度去看，兵丁拿枪扎耶稣的肋旁，他就再一次的来确认耶稣真死了。再一次，这是从人的角度哈来去，再一次的来确认他确实死了啊，不是假死，不是装死，因为当时有异端质疑。那特别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有异端，我就不在这里多讲啊。那在这里边人是要再一次的确认，但是神有他的意思，是要宣告那个血和水流出来，来告诉我们耶稣是真的死了，不是昏死了，也不是假死装死，而是耶稣是真的死了，因为有血和水流出来。我们知道那个血如果抽血了以后，你放在一个这个试管里边，过一段时间会你会看见什么呢？你会看见下边是红色的，上边是液体哈，那是血清哈，上面是血清，所以它会分开的。那主耶稣是血和水流出来，就告诉我们他是真的死了，不是假装的，是真的死了。那更深的意思，属灵的意思呢？这个血代表着耶稣为我们牺牲，血也是耶稣救赎我们，这有这个意思哈。那水呢？水是代表着洁净，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那三章五节的我们来看看这节经文是怎么说的。所以感谢主啊，我们花了好长时间在主日学约翰福音。那也许弟兄姊妹觉得花这么多时间，其实弟兄姊妹啊，花这么多时间的目的是什么呢？就让我们真的把神的话记住哈，真的记住。如果我们真的把神约翰福音 记住了，吃透了啊，弟兄姊妹啊，你那个信仰就不得了的已经是哈、啊，所以那就感谢主啊。我们看约翰福音啊，三章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感谢主啊，这里边讲到水。那以前我们都讲过哈，水在这里有洁净啊，耶稣他也是活水啊，那水也是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那讲到是生命哈，人喝了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那还有圣灵，这个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啊，那个。我们看三十九，我们再读一下。我记得以前啊，这一节里言行姊妹带领的是吧，还特别强调这个啊，就盼望我们大家能把神的话记住哈、啊，牢记在心里边啊，不是说我们学完了赶速度，然后都忘了啊。第三十，你看约翰的七章啊，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我大家读一下。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要从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我在这里边呢，也就是可以说是抛砖引玉啊，弟兄姊妹，我们信仰，我们真的是更深的得着，需要我们自己下功夫啊。别人去带领的时候有是有好处，但是更多的得着呢，我们自己下功夫，那才真的得着哈、啊。然后约翰为此做见证。你看看约翰怎么说的呢？约翰在那个啊第三十五节，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就是约翰嘛，这是单数的，那人就是约翰，他的见证也是真的。所以约翰他特别强调，他的见证是亲眼看见，是真实的，可靠的，是第一手的资料，不是道听途说。亲眼看见，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开始也是说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耳听过。约翰特别强调这个见证的真实性，也是驳斥当时有幻眼派，幻眼派的异端。至于什么是幻眼派啊，也盼望大家去查一查哈。感谢主的时间太快了。十字架上被扎的耶稣，其实犹太人呢、啊、他们是当时啊是很无知，他不知道那个被十字架上被扎的耶稣正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正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那我这里这个啊引用的经文呢，我就在这里就不读了哈，因为时间也到了。在撒迦利亚书啊，还有在启示录哎。好，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边啊，盼望神的话弟兄姊妹能够牢记在我们心里边啊。我们约翰福音花了很多的功夫，花了很多的时间，目的呢就是说，不是说我们的哎呀约翰福音终于学完了，不是这个，是的哈，而是长叹一口气，终于完事。